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香港的战中行动已经持续五个星期，但是一直有新的能量注入。学联的学生领袖之一周永康在上周表示，将在亚太经合会 APEC 与北京举办期间到北京上访。而六四天安门的学运领袖周峰锁星期天抵达了香港金钟，支持抗议的民众。他并且认为香港政府并没有实权，香港学生直接与北京对话才会有效。作为战中领袖之一，周永康还有其他的学生进得了中国大陆吗？而北京会不会与香港学生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呢？香港民众争取真普选的前景到底是如何？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韩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谢谢。
另外一位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陈先生通过视频从北京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陈先生您好。
好，各位观众你们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的，首先我先请教一下这个连朝，就是我们看到周峰锁他这个星期天到了香港那里，那周峰锁昨天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说他到战中的现场，让他感觉上是有点重温六四的天安门的那种感觉的历史，但同时他又看到了未来啊，他认为说这种民主化的未来是在香港年轻人的一代，这个年轻一代上身上可以看得到，所以他是不是也是认为说这个香港的年轻一代可以刺激到这个中国的民主化呢？
我想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吧。我自己感觉香港的这个学生的确这个公民意识特别强，道德责任感也很强。那么他们是不是我想大部分的这个学生呢主要是从关心自己的政治权利出发，保障自己的这个基本的政治权利和基本的人权。如果说要他们来担负中国大陆的民主这个重任呢，可能有点太沉重了一点。因为你想香港这个大学生不过7万多，而中国大陆的大学生有2500万人之多。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还是主要要靠这个大陆的这个年轻学子，靠大陆的这个公众才有希望。那么这个香港的这些学生呢，毫无疑问是对大陆的是一个支持，是一个鼓舞。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他们最主要的还是关心自己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政治权利和政治利益中，这个香港的目前的这个政治制度，并没有说一定要把这个民主的这个星星之火啊，要燎原到大陆上面去。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让中共这个当局呢，要避免一种误判，觉得好像是香港的学生要翻天，要造反，要破坏他的执政安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误判，是不应该出现的。
其实你说的这个部分，我看这个《纽约时报》之前也做过另外一个报道，就是说访问一些大陆的年轻人啊，反而他们，因为你说也说到说这个香港学生其实并没有希望啊去鼓动其他大陆的年轻的一代来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大陆年轻人好像本身对于战中还有香港的现在学生的这个做法，让同情者他所谓这个寥寥无几啊。他说对于这个所谓香港示威者的这个核心目标，也就是更大的民主呢，中国的年轻人缺乏同情。很多人在采访当中表示，香港人应该满足现在已经拥有的，因为你已经远远超过内地人的自由了。这也代表是说这个在中国大陆境内的一些的年轻一代，他们对所谓追求民主他们并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渴求呢。
这个我想是这样的，因为香港和台湾太阳花运动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那么香港和台湾的他们自己的这个权利，他们有一种紧迫感，自己的这个目前享有的这个权利，比如说言论自由啊，这个基本人权啊，这种权利呢可能因为中共的这个干预会影响他们的这个权利，直接影响他们的政治权利和基本人权，他有一种紧迫感。所以呢要全力起来抗争，争取自己的这个基本权利。那中国大陆的这个学生呢，长期以来都是在洗脑，在这个制度之下，很像这个在动物园里边关了无数代的这些动物一样。你即使把这个动物的门打开，它可能也不愿意出来。何况还有很多要武装到牙齿、虎视眈眈的这些个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稍微有一个敢于反抗，那么就马上把它给它清除掉。所以呢，我想在这种这个气氛下边呢，一个是洗脑， 一个是高压的这个打压的这个政策之下，高暴力维稳这个政策之下，所以呢，即使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民主的意愿，可能也不可能一下子实现。当然还有一些个认识上的一些差异了。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陈启仁先生啊，就是您现在在北京，所以看到这个北京在准备这个 APEC 啊，准备亚太经合会，应该是准备的非常的这个紧凑。那么这个当我们知道说这个周峰所也提到是说因为针对香港学生想要到北京上访，他认为说只有直接与北京对话才会有取到实质性的进展，因为香港政府是没有实质上决定的权利的。您对这样子一个做法，您的感觉是不是的确只有直接跟北京对话才能够取得事情实质的进展呢？
我不这么认为。其实这个香港现在战争的这些学生也好，其他参与者也好，他是不太可能，从现在态势看，不太可能跟这个中国中央政府层面的这个决策者去进行直接对话，因为这个事情在中央的决策者看来，这就是香港的一个本地的一个事务，是民众的一个诉求，那么应该由香港政府来处理好。实际上我觉得香港政府包括梁振英也好，还是其他政府也好，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权利。那么在这一次战争的行动当中，我觉得可能是包括香港特区政府呢，有些事情确实也还是缺乏一些足够的政治智慧。那么他怎么样去跟学生沟通，怎么样去促使这种这个更加温和的去处理这个问题呢？还是有很多这个工作空间。而作为中央政府层面来说，他可能不会去同意去跟这个参与战争的人去进行对话，因为如果这么做的话，实际上等于是承认和宣告香港特区政府是一具傀儡，而实际上中央政府也不愿意看到这么一个这个印象的出现，他也并不认为香港政府是一个傀儡，他还是把希望寄托在香港政府能够处理好这件事情上。
是，那陈先生，我想继续请教，就是说，因为学生主要是要因为这个 APEC 亚太经合会在北京召开啊，那如果说学生或者是其他的抗议人士真的在亚太经合会期间做出了一些抗议的事件的话，导致了其他国际媒体的这个注意力的转移，是不是反而会让北京政府觉得更加的不高兴？
您是说如果是在大陆还是在香港？
如果是他、这个、如果是在北京发生抗议活动的话，
我觉得根据我的经验来判断，如果说真的是有香港的战争参与者到大陆来进行一些什么活动，第一是马上就会被这个控制。第二来说呢，就是他会面临大陆的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个处罚，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大陆别说是像这样敏感的问题，哪怕就是一个普通的访民的一个切身利益的上访，只要是在一些敏感场所刚刚一出现一有一些什么言行啊，马上就会被控制。所以我觉得您设想的这种可能性不是太大。其实我也想借这个机会也这个建议香港的参与战争的这个人啊，也没必要到大陆来去做一些什么行动，因为在大陆来说，你这个第一是不太可能，第二也没有意义，第三来说呢，也可能会招致一些大陆的法律的处罚，毕竟大陆和香港的这种法律环境、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陈先生，您所说的这个法律的处罚大概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就真的不太好假设，因为他就要看这个，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就要看他是做了一些什么行动。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中国大陆也有这种就是上访啊就被寻衅滋事罪判刑啊，这种情况现在也不是一次两次了，那么哪怕是更轻微的一些行动都会有一些处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像战争，我先不说战争这个行为本身它的对与错，就是说像这么一个行为，它本身是香港的事务，是对于香港选举权的争取，到大陆来这个做啊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我是不赞同也不建议他们这么做。
陈先生，那我们也看到在5号到11号之间 APEC 举行的这个过程中，各国的政要都云集到北京去啊，那您觉得这个 APEC 有没有在任何的层面上对香港的战中行动带来任何的影响呢？
我觉得这个应该说已经是有影响。实际上中国这一次对于 APEC 会议啊，北京的 APEC 会议是非常重视，大家都知道，很多人知道了，他比如说北京现在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打破常规放假，机动车是实行单双号的限行，甚至连送奶工的三轮车都不许上马路了，那么连牛奶都有些地方都喝不到了。像这么一个前所未 对的行动啊，从这个民众的角度可能感觉到不方便，但是实际上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也说明中国中央政府对于这个会议的重视。那么参加这个会议的人里边，一些元首、一些这个重要的官员、外国的官员，有很多实际上也关注到了香港战中的行动。那么他们本身这种关注，就一定会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中国决策者来怎么采取一些行动。所以我觉得只是说是一个层次、一个强度的不同而已，一定会有影响，甚至在这个会议之前、之中、之后都会有一些影响的。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连朝，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上访制度本身的设定，就是因为如果你在你的地方政府层级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些问题，才需要越级到去做上访的动作。
对，
所以说今天虽然学生他们知道说有这个可能，这个没有办法到北京，但是他们现在已经说已经说今天最新的报道就是说已经派出有一个五个人的名单准备要上京去了啊。所以说今天是不是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个当然就是说根本连香港都出不了，还是说有可能他们到得了北京但是回不了香港，还是说今天是不是最后学联他们不去，但是有可能北京方面有派一些人到香港来与港府官员一起跟学生对话呢？是不是这几个可能性？
我觉得这些可能性都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呢我觉得从学生的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我们知道最终的决策权还是在中共，那么所有的香港的这些活动啊都是在中共的这个直接指挥下，港府的这些安排都是在中共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来做的。叫如果是说这个直接诉求中共当局，我觉得那么能够进行对话，那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主要途径。但是呢这个可能相对来说我觉得认为是比较小的，刚才像陈先生说的那样，一个香港政府可能根本不让你出境，也可能会堵，也跟其他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专业维权、专业这个上访户的情况一样的。那进了这个中国大陆呢，有黑监狱在那儿等待着你，是吧？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可能比较小。另外呢，中共派人去的香港跟他们对谈，那种可能性也比较小。因为我觉得总的来说呢，就战中的行动还不是一个全民性的抗命行动。如果是一旦形成一个全民性的抗命行动，那么中央可能派大员去跟他们进行对谈。另外我觉得就是这个中共在港澳有港澳办，驻港澳办就是他的最高权力机构，也在香港。那么其实很多工作呢都是通过这个机构来进行控制的。学生呢应该争取呢跟他们进行对话，不行了再进北京。但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时期，杰仁先生讲得很清楚，弄不好的话呢，那么学生呢可能进得去，可能出不来的可能也很存在的。
是，其实那林上你刚刚讲到，我们刚刚看了一个新的新闻呢，也就是说这个针对这个香港的抗议群众的有一个网络的攻击啊，然后现在已经有一家这个网络安全公司叫做 FireEye， 他们已经去 trace， 他们去追踪这个网络攻击是来自何地，那当然就是相当然是来自中国。
对
啊，那所以说现在看起来的确是说为了这个举办这个 APEC， 中国政府方面是这个处心积虑的防范这些香港的这样的星星之火能够会扩散到中国境内，就可能学生他们想要到中国境内还是这个比较困难一点。
是，我觉得是很困难，但是我觉得他们防范学生还不是主要的，可能还是这个恐怖分子的这个活动还是第一位的这个优先考量的这个事项。
好的
好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的直播节目。那么我们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安徽的何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何先生您好。
喂
请讲。
你好，我想就那个周永康想上京说两句啊。他上京顶多被视作是越级上访，在我们这儿越级上访，顶多这么理解。对，我就说这。
好的，谢谢安徽的何先生。他就说这个顶多是被视为越级上访，他认为可能没有那么严重这样子。
越级上访，你知道都会有这个黑监狱在那儿等待你的，对不对？
对。
接下来，请江西的林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林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其实我倒是有点感受。小的时候我们学过共产党的方志敏，这个名字应该大家都知道，在国民党的狱中的壮丽诗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民主故，两者皆可抛。 这个到我们大陆的人民到是学没学到，到香港的人民没学过的人到学到了，到住到了，这很可贵。我倒可提个意见，能不能在那个界别里面，不是1200个界那个选举委员会吗？扩大400个学生的名额，再扩大400个平民的名额，低收入者的名额，再增加到2000人，可能这个妥协的方案。
好，谢谢江西的林先生。我们想请陈坚先生回应一下，您觉得江西林先生提的这个这种建议有可能吗？
这位林先生他的这个建议呢，可能还是比较简单，就是化了一点。实际上他应该要知道，就是1200人名单，它不是一个几百个人代表一个界别的问题，可能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技术构成。所以呢，但是他这种心可能还是一片好心，就是希望这个委员会啊能够去有更多的来自于草根、来自于真正追求民主的这些人的一个代表。但是我觉得他这种提议本身是不太可行的，因为真正要去选举出来的话，跟选举的结果有关系，也跟这个社会的各个有机构成有关系。我觉得可能这个社会啊不仅仅是学生的组成部分，也还有这个很多的其他的界别的组成部分，比如说小商人、工人、市民、渔民等等都有的。
好，谢谢陈先生。我们接下来呢再来接听一下西藏的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美国有一句谚语，自由之树是需要用独裁者的心血和自由者的心血来共同浇灌的。香港人如果有勇士改为自由去流血，那么香港人会获得真普血、真民主、真的自由，可能更现实一点。关于这一点，对于中国大陆的老百姓也是一样的。1964的时候，中国老百姓还不知道腐败是什么东西，但是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共产党比国民党还要腐败、集权专制。如果再来一次1964事件，共产党必将崩溃。共产党统治中国是不会出现军队国家化的，只有中国只有党卫军。军队国家化首先要有政治民主化，只有政治民主化了，军队才不会是披着国家外衣的政治土匪。好，谢谢。
好，谢谢西藏的高先生。关于军队国家化，我们在星期四的节目中也会进行讨论啊，请观众朋友锁定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请广东的黄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黄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我刚才听了两位嘉宾同志的讲话，这两位嘉宾同志的讲话是相当客观的，我很赞赏两位嘉宾同志的分析。我觉得大陆的事情呢，主要是靠大陆人，自己为主，别人为辅，不要把赌注总是压到国际社会啊，压到人家帮助你。有句话叫做里应外合，你里面不硬，外面怎么合？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要看你内部。如果你内部大陆都没有民主化，香港怎么会有民主化？所以说大陆的民主，大陆的人应该把大陆的事情办好，也就是说大陆的民主化应该由大陆人自己去推动，自己去争取。但是不是说人家帮助一点用没有，但是人家帮助只是一个道义上的，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道义上的，不会从这个物质上啊东西。那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面说的，物质的东西还是要物质来摧毁。所以大陆的人如果对民主没有觉醒，没有自己不行动，总是想人家掉馅饼，这是完全不现实的。我就讲这个。
好，谢谢广东的黄先生。现在我们刚看到西藏的高先生他提到说，如果这个有流血事件的话，可能会促使这个事情的发展。但是现在已经在国际上已经有很多声音都觉得这个香港应该是不会出现这个流血的事件了。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香港出现流血事件的可能性非常小。那么主要是呢，双方都吸收了这个1964的这个经验，尤其是这个我觉得他们最可能采取的办法呢，就是像美国处理华尔街战中的问题，
占领华尔街、
占领华盛顿的这个情况一样，那就是尽量的拖到最后非常疲惫的时候，尤其是公众这个支持率下降的时候，突然一下大量的警员涌入，用可控的这种暴力啊，强制性的清场，这种可能性非常大。那么在 IPAC 之后前后，我想都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但是呢，唯一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占领华尔街和占领华盛顿，他们的这个信息口号啊都不是非常清楚的， 公众支持率非常非常之低。那么香港的民众他们的诉求特别的清楚，支持率非常的高。那么如果是出现强制性清场的话呢，那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反弹，造成更大的这个行动，占中行动或者其他的这个这个抗命行动。
那我想请教陈启仁先生，就是这个 APEC 举行的期间，各国领导人汇集在北京的时候，是否有一些领导人会在公开或私下的向北京表达关于这个香港战中方面的一个他们的想法呢？尤其我们看到说英国的这个一些官员，像这个彭定康，他之前在参加这个牛津的中国论坛的时候，就直接举起了黄色的雨伞哦。那当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这个期待说会有英国的官员堂而皇之在北京做出这样子明目张胆的行动，但是否会有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官员或者是像奥巴马总统会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来向北京表达他们的一个看法呢，或者是他们的关注呢？
嗯，我觉得这个 APEC 会议的这些高级官员在中国会议期间如果通过公开场合去表达对于战中运动的一个支持或者是关注呢，可能性不是太大。因为呢在这个 APEC 期间呢，我们的会议的主题还是相对明确的，是经济和贸易的话题为主，和政治合作。那么像香港战中呢，虽然对于中国对于香港地区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但于对于这个亚太地区来说， APEC 会议这么一个政治架构来说还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毕竟是中国的内部事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从外交的礼仪上来说呢，实际上应该也是不太可能这么去做。实际上熟悉中共的这种政府的外交方式的人都知道，和中共政府打外交的交道呢，可能用尊重的方式，用这个理解的方式，用温和的方式呢，更有利于去进行沟通。但是私下的沟通或者说是这个比较闭门的会谈会不会提到这个问题呢？这个不排除。我觉得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问题呢最终还是要靠战中的参与者、指挥者、中国的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三方呢通过政治智慧来最后来解决，而不能指望这个国际社会来有多大的这个干预的帮助。
是，谢谢陈先生。
陈先生，我有个问题想问您一下。我们上星期看到香港的建制派的自由党的田北俊，他就是被撤销这个中共政协委员这个资格啊。那您觉得这个撤销呢对目前解决香港问题有没有帮助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呢在这一次战争当中呢，虽然有类似于这位政协委员那样的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在幕后或者是半公开的在支持，但是这样的人呢毕竟是少数。那么对于这个政协委员的解职呢，可能跟这个他的言论有关系，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可能还是这个中国的全国政协啊，这个委员会啊，想从他自己本身的议事规则来整肃一下纪律。因为呢这位政协委员他的那些言行确实违反了全国政协今年3月份的有一个这个决议。那么像这么一个行为的话呢，全国政协觉得如果不给予一个回应的话呢，好像就是会纵容，会产生连锁反应。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全国政协在给他撤销这个职务之后，又特别有趣的强调说，这位先生还是受大陆欢迎的友好人。是，那么这么一种这个微妙的反差呢，实际上说明全国政协也好，中国的最高层也好，不愿意在这样类似的问题上去开罪香港的这些精英团队、精英人士。
嗯，韩先生有补充。
我就觉得这个对对这位政协委员的处理啊，实际上反映了两个层面的东西。一个就是说他们要这个下重手，制止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怕更多的建制党体，就是说一贯支持共产党的这些个建制派人士呢反水倒锅，支持这个战中。
不过我们也确实看到建制派好像都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
没有，几乎就没有这个，所以呢要把这个领头羊杀掉。另外一方面呢，就说明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在战中问题上是非常非常的强硬，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那么一定要按照这个中央的统一行动、统一指挥来进行这个步调一致的那个活动，避免造成这个他的这个对战中的这个总体的战略的这个安排，这个破坏这个安排。我想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是，那其实我们刚提到说这个田北俊这位议员啊，他因为这个呼吁杨振英辞职，虽然他的 除了这个他的言论之外，其实他其他的行为，他其他的一些政治上的作为都还是比较亲北京的。
是这样的。
那但是我们也看到说，在台湾总统马英九，他因为接受《纽约时报》专访的时候，他也表示说支持香港民主，但是他希望不要这个牺牲两岸关系，马上就被《环球时报》这个发表社评说马英九只不过是个地方头头，要他自重一点啊、哦。
对对对，
所以说为什么连比较这种其实对北京是比较友好友善态度的或是比较中立行为的一些政治人物在这方面也受到了打压？
那很他很明显就是怕这种多米诺效应，怕这个更多的这个国际国内的人士起来支持战中行动，引发呢一连串的这种反应，这个民主的这个抗争的行动。
那所以从这个态势来看的话，是不是北京跟因为香港政府是北京支持，那所以北京那边不让步，香港政府也不会让步，那代表说这个战中行动其实他们的诉求是没办法得到他们所要的要求的。
我觉得实际上有一定的空间。那么就是刚才陈先生谈到，其实我觉得在第二轮磋商中间，第二轮咨询中间，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个回旋余地的。那么增大这个体委会的这个代表性，广泛的代表性，因为基本法说要广泛的代表性，怎么样能代表广泛的代表性呢？那么就是消除这种功能性组别，如果是功能性组别不能消除，那么至少要扩大他的这个选民基础。这个刚才这个什么那个江西的这个一位先生也是说得很清楚，要扩大这个选民基础，这个是根本的要点。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中共之所以要通过这个机制，那就是要把这些泛民派把他的候选人去掉，因为他担心这些人就像梁振英说的，这些人是敌我矛盾，不是这个人民内部矛盾，他和唐英年的这个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实际上呢，就是他要把这种泛民派民主派任何可能性担任这个香港特首的这个可能性都要把它去掉，这个是他的这个基本考量，这个是不符合一个普选的，不符合这个普世价值的那么一个机制。我讲了以前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对普选的这个一个这个理论，这个肯定是吧。这个马克思就是认为一人一票这个选举才是真正的一个选举，而不是通过再代议制的这种方式来进行选举。
人民当家做主。
今天我们最后时间不多了，想请您来跟我们解读一下。我们看到呢，10月29号的时候呢，《纽约时报》刊发了黄之锋的一篇文章，叫《重夺香港的未来》。
那么
黄之锋在这篇文章中呢，就最后他是这样结尾，他说：“不论占领行动运动结果如何，他们都会夺回属于他们的民主，因为时间是站在年轻人的一方。”您对此乐观吗？
我对此这个有一定的有一定乐观。我就从长远来看。未来是属于香港青年一代的，这个世界大潮就是一个民主的大潮，这个是不可逆转的。
是。那我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陈杰仁先生，同样的从这个 follow 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今天中国大陆境内的民主啊、慢慢的升级了，慢慢的民主化的话，对于香港的民主化是不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影响呢？
好的，我觉得中国的大陆的这种民主啊，至少理念上越来越深入人心啊，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一些一定的层次的这个官员的监督当中，选举当中也越来越表现出一种进步的倾向。不过呢，我觉得确实比起世界的这个大潮来说，比起我们这个民主的基本理念对于这种政治的要求来说，中国的民主确实从制度上、从操作上、从实践上进步还是比较慢的。不过我相信呢，就是只要是一直往前走，一直往上升的话，民主一定离中国还是不远的，一定会到来的。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等得到，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也能看得到。
好的，谢谢陈杰仁先生的分析。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香港战中行动讨论只能先告一段落，稍后呢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国死刑的废检问题，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